为了帮助在中国大陆受到当局迫害的基督徒们，曾在纽约律师楼担任办理政治庇护顾问工作的李世雄先生，放弃了收入优厚的职务，创立了中国宗教迫害真相调查委员会，并全力以赴地投身其中。委员会成立不到两年，揭露出大量宗教迫害的案例，在国际社会影响日益扩大。迫害真相的曝光，深深地刺痛了那个迫害宗教的专制集团，李世雄成了他们的敌人。他开始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了来自一种他称为秘密力量的威胁。
所谓这个秘密力量，我可以专门解释一下，它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但是这个力量是秘密的，是你看不见的。那为什么叫做力量呢？就是它可以发挥作用的，它随时随地可以发挥作用，它是以一种力量的形式存在的，它是要人惧怕的，所以它叫一种力量。那我成了他的敌人以后，他用什么方法来消灭我这个声音呢？就是在我家的周围监视我，让我明显的感到我们在他的，在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让我感到恐惧。我的确也感到恐惧了。
他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受到的跟踪和监视。
911前，这辆蓝车在我家外监视了一整天，傍晚又有另外三辆车跟踪，迫使我报警。这辆白色的奔驰无论是白天还是深夜，常常活动在我家周围。这辆车半夜三更在窗外声音不大不小地进行骚扰。这辆载有狼犬的车停在我的窗下长达几个小时。6月18日是我女儿的生日，我们全家乘出租车去了皇后区凯西纳大道旁的麦当劳。在给孩子照相的过程中，我和太太发现有一位40来岁的男士不像是进餐的样子。经仔细观察，我断定他是跟踪我的特务，便走到其正面近距离地给他照了一张相。他没有做出一个正常人该有的质问。为了保护无辜的妻儿并引起社区的注意，我以中英文在窗户上贴了反恐的字样。我买来了缆绳，训练年仅6岁的女儿如何在发生危险时抓住缆绳从窗口逃生。为了防止夜间出现所谓的意外，我改成白天睡觉，晚上工作，并停止了开车。孩子们被迫转移到离家近的学校，放学后不能出去玩，而只能待在家里。事实上，从事宗教迫害的调查工作已经使我们一家人失去了正常的生活。
李世雄家的周围经常24个小时都有不明身份的人和汽车停到那里。不仅如此，同他合作的一些教会的其他人发现，当他们来找李世雄，或者是跟他通了电话，或者是跟他在一块儿走之后，就有人跟踪他们，这使得很多人由于惧怕而离开。
这样的话就直接对我们的委员会的工作的话呢，造成了这个损害。因为做这个工作是要有人的，这人都吓跑了，还有谁来做呢？这种威胁啊，不但是阻止了很多的华人来参入这个工作，揭露真相的工作，帮助大陆同胞的工作，而且阻止了很多已经参入的人。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为大陆的这些基督徒家庭教会的这些信徒们争取自由的这个同时，我们自己也受到了这种隐形这个恐怖主义的这个迫害。这是我做这个宗教这个迫害这个工作的第一难。第二难是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就没有时间去做政治庇护，也就是说我没有收入了，我就没有时间去为我的生存去考虑了，为我一家人的生存去考虑了。所以这是第二难。
在这两难之下，李世雄也动摇过，放弃过。当我们问他，面对如此危险的处境，困苦的生活，你是怎样走过来的呢？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你坚持做下去？李世雄给我们讲了他的三次异梦的神奇经历。
人无非是活着就是为了求生，对不对？那这两个都是直接威胁到我的生存问题，威胁到我一家人的生存问题，那我还有没有勇气做下去？我还恐不恐惧？我当然感到恐惧，所以我也就不想做了。那有一天我就不想做了，不想做了，我倒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就是迷迷糊糊的就听到一个声音说，你必须做下去，非常严厉的告诉我。我听到这个声音很吃惊，我也不知道是个什么声音，是哪里来的，我都不知道。但是呢，这个声音把我惊醒了，我就感觉到这个事情不能停下来，我就又起来，又来写这些人的见证。做了一段时间以后，碰到这样的困难还是存在，特务还越来越多，那我又做不下去了，经济越来越困难，家里也会出现问题嘛。一天两天这样做也可以，长年累月这样做的的确确是很难的。那做了一段时间呢，我就开始怀疑我那个声音是真的是假的，或者是我自己想象的。搞了几个月以后呢，我又不做了。我说现在明天别人房东就来收房租，1500多块钱，他绝对不会说你再做这个事儿我就给你免了，是不是？然后再不交的话，他叫警察的就来了。我说我这个事情不是我不做，是我不能做了。我的祷告中也是跟神也是这样求，对吧？我说我实在是不能做了，你要原谅我。结果同样的晚上又睡不着，平时都睡得很好，结果那个声音又出现了，而且还加了一句话，你必须做下去，你不做没有人做。那么这样这个声音出来以后呢，我又支持了几个月，我想大概有3-4个月的样子吧，又是碰到同样的困难，我就说这一回怎么样我也不做了，除非神显给我看我才来做这个事情，我就有信心做下去。结果我决定不做以后呢，那个声音再次出现，而且显得更加的有威严，你必须做下去，你不做没有人做。这个时候我就起来，我首先就是在黑暗中我就跪在地上，我说我相信这是你的声音，我以后碰到任何事情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这个委员会会做下去，这就是支撑我的一个力量。
正是凭着对神的信心，使李世雄和全家人甘冒危险不计付出地坚持着。
共产党对人心的确是非常有研究，如果他们完全用这个对人的办法他们来对我，如果我也是没有信仰的话，我早就不干了。他们对人心再有研究，他们对神性呢却一点研究都没有。他们不知道我为什么敢这样做下去呢，因为我认为神比他们大，他们代表的是邪恶势力，是魔鬼的势力，神比他们大，神说要我这个事成，我这个事就肯定成得了。
如今李世雄的妻子全职地做委员会的工作，处理信息、读信、打字，连上中学的儿子每天也要在电脑上帮忙做3个小时以上，查资料、处理电子邮件等。 年少的孩子难免有时会感觉委屈和抱怨。
我说你是个基督徒啊，你想想我是为谁做事啊？我们做的这些事情一个人都不认识啊，我们为他们做事，我们并不认识他们呢。我说你是受洗的基督徒，你说你是为谁在做事啊？他后来自己说我是在为主在做事。我说每当你不想做的时候，你就想你在为主在工作，主会纪念你，你就有信心做下去。
春夏秋冬，酷暑严寒，在纽约这个繁华的大都市里，在令多少人向往的自由女神像的所在地，人们忙碌地奔波着，不愿浪费每一秒钟。每个人都走着自己的路，李世雄也为自己选择了一条路，他在自己选择的这条路上继续走着，义无反顾地向前走着。当我们问他，您还想向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再说些什么吗？
就是我希望他们能够在自由的国度里享受自由的时候，能够充分地意识到我们实在是在享受一种自由，这种自由是我们的同胞们没有办法享受的。比方说我们有说话的自由，我们有跟人家这个交谈的自由，我们也有在这个走到别人家里去，走到教会里面去聚会的自由，我们还有发表言论的自由。那我希望能够这个有更多的人勇敢地站起来，利用我们的自由，享受我们的自由，然后呢，我们用我们的自由来为更多的人，我们素不相识的人，那些没有办法自己出来说话的人，或者是不敢说话的人，为他们来争取自由。
朋友们，当我们享用上天所赋予的民主与自由时，当我们与亲朋好友一起欢度人生的美好时光时，请不要忘记，在阳光照射不到的角落里，仍然有着黑暗，邪恶所在之处，阴霾未散，许多善良无辜的人们仍在为自己的信仰而遭受着骚扰和迫害。这不仅发生在遥远的东方，也时常发生在我们所熟悉的文明国度里，发生在你我的身旁。我们可以选择中立，但中立可能是滋养邪恶的土壤。我们或许选择沉默，而沉默却能纵容强权更加嚣张。朋友，您是否想过像我们故事里的主人翁李世雄先生一样，勇敢地选择呐喊？一个声音也许是微弱的，但千万个声音汇集起来，会使邪恶胆寒。一个小小的行动也许微不足道，但千万个行动联合起来，就能帮助更多无辜的人们免遭苦难。